大家好，我们今天来进行的福音讲节。听众当中呢，可能有信仰的人，也可能有没有任何信仰的人。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今天通过福音的讲节，就好比我们建造房子的时候打地基一样，地基特别牢固的时候，上面的建筑物也是特别的坚固。我们通过福音的讲节，就是打好了我们信仰的根基。当我们信仰的根基打牢固的时候，我们下面过信仰的时候也是特别的容易。我们生活当中会形成很多的固定观念，就是我看见了之后我再相信，就是看不到的时候我就不相信它的存在。那这样的观念是否是正确的呢？我们今天来探讨一下。大家知道，我们生活当中身边呢是有空气的，但是空气能看见吗？空气是看不到的，但是虽然看不见它，但是我们相信空气是存在。我们可以看到 PPT 的时候，风吹动着树叶在摇摆的时候，我们知道了啊，空气在流动，它就形成了风。虽然没有看到空气的本身，但是通过空气流动形成风，吹动树叶摇摆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空气是存在的，虽然没有看见空气，但是我们相信它的存在。我们看这个图片，这是磁场，一个磁铁周围它是有磁场的，但是呢，这个磁场我们能看到吗？当然我们也看不见，但事实它也是存在的。那电在电线里面流淌的时候，流动的时候，我们眼睛能看到吗？也是看不见，但是我们相信电线里面一定有电流在流动，所以我们打开开关的时候，将用电器呢才能够正常的运转，电灯才能点亮。这就说明了电线当中电流是在流动的，虽然我们看不见它，但是我们相信它是存在的。声波也是同样，我们在说话的时候，声音它是有声波的。空气的振动就形成了声波，通过声音的大小，声波的大小也是不同。那么声波也是存在的，但是虽然看不见它，但是我们相信它也是存在。那通过上面这些例子呢，我们能够看到这些东西我们都是看不到的，但是我们呢都相信它的存在。我们现在很多人用手机，手机呢有电磁波信号。我们身边有很多的电磁波信号，但是这个电磁波信号呢，我们也看不到，但事实呢，它也是存在的。我们再看一下光，我们人说了，哎呀，有太阳光呢，我们能看到东西。那么这个光呢，也有可视光，比如说灯光、太阳光啊，这些呢都是可视光。但是光线当中呢，也有我们眼睛看不见的光。比方说了 X 光线、红外线、紫外线、激光等等，这些光线拿我们的眼睛就看不到了。所以光当中也是有可视光，而也有不可视光，就是有我们眼睛能够看到的光线，也有我们眼睛看不到的光线。但是虽然看不到它，事实也是存在的。我们通过这些部分呢，我们能够感受到。看到之后再相信这样的观念并不是正确的，但是我们生活当中呢形成了这样的一些固定的观念，说因为看不见它就不存在，它是一个错误的推理。说我们信神也是同样，有很多人说了我没有看见神，所以就没有神。那么这样的推理，因为我没有看到就不存在，这样的推理是不正确的。就像呢空气一样，我们看不到很多的光线，我们看不到声波，我们看不到 X 光线，看不到电磁波信号，我们看不到。但事实呢，它们都是存在的。我们相信神也是同样，神虽然我们看不见，但是不能说神不存在，不能因为说我们看不见神，它就不存在。那神通过什么向我们显现出神的存在呢？ 就是我们通过什么来了解神是存在的呢？第一个呢，我们通过万物显明神的永能和神性，就是通过神所造的天地万物，我们就能够知道神的永能和神的神性。所以在罗马书一章二十节有这样的话语说了，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看不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就是神创造了天地万物，我们虽然看不见神，但是神通过所造的万物就能够把神的永能和神性给显明出来。就当我们看到这个万物的永能和神性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知道神的存在是无可推诿的。那么怎么样通过万物显明神呢？在看到这个图片的时候，这是太阳系的九大行星，太阳系的一个动画图。那我们看到太阳系的九大行星按照各自的轨道在围绕太阳有规则的在运转，特别有规则，特别有秩序。我们知道牛顿是一个伟大的物理学家，牛顿不单是一个伟大的物理学家，而且他是一个特别虔诚的基督徒，他是相信上帝的。那牛顿呢，经常也给自己的朋友传福音，让朋友呢也能够相信神，相信上帝吧。但是他有一个特别要好的朋友，无论牛顿怎么对他传福音，他的朋友也不听。后来呢，有一天他的朋友到了牛顿家里来做客了，做客的时候看到了一个太阳系的一个模型，造的特别的精美。这个太阳系的模型呢，完全按照太阳系的比例来造的，而且呢，有手柄一转动的时候啊，这模型呢也开始旋转，那么九大行星围绕中间的太阳在旋转。这个模型做的特别精美，特别漂亮，而且旋转的规律完全按照真正的太阳系来模拟出来。说牛顿这个朋友当时看到这个太阳系模型的时候大吃一惊，就问了牛顿，这谁制造的这个太阳系模型呢？造的这么好，这么精美呢？就问了牛顿。牛顿当时说了啊，这个太阳系的模型呢，没有人造的，它是偶然形成的，没有任何人设计制造它，它只是偶然形成了而已。当时这个朋友听了之后呢，有些生气了，对牛顿说，怎么可能呢？这个模型呢，如果没有人设计它制造它，它怎么可能存在呢？赶紧告诉我，是不是你造了这个模型？牛顿说，不是我造的，它就是偶然形成的。这个朋友呢特别生气，就对牛顿说了，你以为我是三岁孩子吗？怎么可能呢？你赶紧说吧，是不是你造的它？这时牛顿说话了，牛顿说了，当你看到一个太阳系的一个模型的时候，你仅仅看到了模型，你就知道这个模型必然有设计制造它的一位。那这个模型它不可能是偶然形成的，它一定有设计制造的一位。那么太阳系的原型呢？那太阳系整个的原型模型有人设计和制造，那么原来的形体呢？本身的形体难道就是偶然形成的吗？当时牛顿的朋友被问完之后呢，思考了一下，他恍然大悟，对呀，我看到一个太阳系模型的时候，我就知道它必然有一位设计制造者。那么太阳系本身的原型呢，怎么可能是偶然形成的？太阳系的原型比这个模型还要精确，还要复杂，还要有规则，还要更加的精美，怎么可能是偶然形成的呢？所以这时候牛顿的朋友接受了福音，他相信了上帝的存在。如果没有上帝存在的话，怎么能够形成这么精美的太阳系、银河系，甚至宇宙？我们看在宇宙中间呢，存在着特别精确的规则和各种各样的自然规律以及各样的原理，难道这些都是偶然形成的吗？ 所以这时的纽顿的朋友呢啊恍然大悟，他接受了神，他接受了信仰。我们看到这个也是太阳系的一个模型，太阳系的九大行星围绕太阳在运转。刚开始我们在上学的时候学到了，整个太阳系的运转，天体之间的运转是靠着万有引力定律，就是天体万物之间它是有引力的，因着这个万物之间的引力在维系着这个天体之间的运转。但是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人们发现单单的靠着物体之间相互的引力，就是万有引力，是维系不了天体的运转的。所以后来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人们发现了在这个世界当中宇宙当中有暗物质，有暗能量，就是单单靠着天体之间的引力维系不了天体的这个运转。因为有了暗物质，有着暗能量的缘故，这个天体之间才能有这么有规则的在运转。但是这个暗物质暗能量到底是什么样的东西呢？我们人虽然知道它的存在，但是呢具体是什么样子，我们现在科学技术还没有发达到真正的知道暗物质是什么样的一个样子。所以但是我们分明的知道暗物质暗能量是存在的。那这就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以前很多的认知和我们的经验并不是正确的。我们在世上呢学了很多的知识，我们相信我们的认知，我们相信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经验，但是通过这样的部分发现我们以前很多的认知和我们很多的经验并不是正确的。但是圣经怎么说呢？在希伯来书1:3，它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是神全能的命令在托住了万有。我们所说的暗物质暗能量，圣经的分明告诉我们是神用全能的命令，上帝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了万有，让这个天地万物之间宇宙万物各样的星体在运转。所以我们通过万物就能知道神的永能和神的神性。圣经在希伯来书3:4有这样的一句话说，因为房屋都必有人建造，但建造万物的就是神。说当到我们看到一个房子的时候，大家看到这个图片，这个房子很简陋的一个房子，对吧？但是呢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和发展，现在的房子已经变得特别漂亮了。现在看到这个房子的时候啊，就是一个大房子了，就是我们所说的这地球的这个大房子。就但是我们看到不管最小的一个最简陋的房子，当看到我们看到这个房屋的时候，我们就相信必然有人造了这个房屋。如果没有人造这个房屋的话，这个房屋是不可能存在的。那么所以说，因为房屋都必有人建造，但建造万物的就是神。我们今天看到地球呢，它是只是一个大的房子。我们普通的一个房屋呢，可以居住的一家三口，或者5口人，或者10口人。那么就是我们人手所造的房子。但是我们看地球的时候，它就是一间特别大的房子。地球上住了70多亿人，有植物，有动物，有海洋，有鱼，有天空的飞鸟，都在这个巨大的房子里面生活居住。所以那么一个小房子能够居住3个人的小房子，必然有人设计建造。那么地球这个大房子难道就是偶然形成的吗？是绝对不可能的。所以圣经说了，因为房屋都必有人建造，但建造万物的就是神。第二个呢，我们通过人体就能够显明出神的永能和神性。第一个我们讲了，通过万物，天地万物，天上的各用的星球，各样的天体，知道神的永能和神性。那么下面我们通过人的身体，这个图片呢就是我们人的神经系统。当然了哈，用这个图片呢只能展现呢我们人神经系统的小小的一部分哈，比如说脑神经系统、 脊椎神经系统、中枢神经系统等等吧。所以呢，我们人身上遍布了许许多多的神经，这些神经呢能够向我们身体呢各个部位呢传达信息。这个呢就是我们人的血管。有很多专家说了，我们人身上的血管、动脉、静脉加毛细血管，如果一根根的拿出来连接到一起的话，可以围绕地球两周半，大概呢10万公里这么长。当时一听的时候真的特别震惊啊，这么长的血管就在这么小小的身体里面，而且按照各自的位置啊在工作。如果我们头部的一个血管堵塞的话啊，如果压迫了我们的运动神经啊，我们的肢体就不能活动了。如果压迫了我们的语言神经，我们就不能说话了。如果压迫了我们的听力神经，我们耳朵就听不到了。所以呢，这么多的血管就在我们这么小的身体里面，在各个部位上正确的运转来做工，所以我们人才能正常的健康的生活。一个小小的血管出现了堵塞，出现了问题，我们人就失去了健康。那这是我们人身上的经络在看的，当然了，这些只是展现呢，只能画到一小部分，对吧？我们身上有很多的经络，把我们身体呢能够联络在一起啊，所以身体能够互相的协调，互相来工作。这是我们人身体的骨骼啊，身体的骨骼，因为骨骼呢，有了这个骨骼，才能把我们的身体支撑起来，我们人才能去运动，才能去工作，才能站立，才能行走。这是我们身体里的脏腑器官，就是我们所说的五脏五腑。当然了，我们身体里还有很多其他的器官，我们不能一一的介绍出来。但是我们为什么来介绍这些呢？这说明我们的神经系统也好，我们的血管、我们的经络、我们的骨骼，包括我们的脏腑器官也好，它们都形成一种严格的系统，它们互相在协调，互相在联络。互相在一起联络的时候，身体才能正常的生活、工作、学习。那如果其中的一个小部分出现了问题，我们就失去了健康，甚至失去了生命。所以我们看到我们人体的时候，真的特别的奥秘，特别的神奇。这么多神经也好，血管也好，这么多的器官，它们能够联络在一起，发挥着各自的功用，又互相的联络，互相协调，我们人能够正常的工作、生活、学习，我们拥有健康的身体。所以我们通过我们人的人体，就能够感受到神的永能和神性，这绝对是神的作品。第三个呢，通过我们中国古人的信仰，能够启示了我们上帝的存在。我们知道我们中国北京有一个天坛，对吧？就是天坛的外部的一个照片。北京天坛是古代的王或者皇帝敬拜天的地方。我们会怎么想呢？啊，天坛是古代的王或皇帝敬拜天的地方，那么里面一定摆放了各种各样的偶像，他们所敬拜的偶像吧，人们会这么想。但是实际进到天坛内部的时候，看的时候，这是天坛的内部，天坛的内部没有摆放任何一个偶像，什么关公啊、菩萨啊、什么玉皇大帝啊等等，说人们心目当中的那些神或者那些偶像，天坛里面呢没有一件。那么天坛进到门之后，就是前方只放了一个牌匾，竖的一个牌匾，上面写了四个字，叫皇天上帝。这说明我们中国古人是敬拜天的。我们中国人说叫天老爷或老天爷，西方人叫上帝。虽然名称不同啊，但是所表达的含义也是相同的。所以我们中国人遇到一些环境问题的时候呢，经常喊老天，哎，老天爷呀，啊，怎么样，老天爷怎么样。那西方人怎么呼喊呢？我的上帝， my God， 我的上帝。所以呢，我们看中国古人的时候，就是敬拜天的一个民族。所以我们中华民族叫什么？叫神州大地，是神上帝赋予了我们这片土地。 那么古代的皇帝呢，称自己为什么？真龙天子，我是老天的儿子。所以我们老百姓怎么说了？我们是天之骄子啊，我们是老天的骄傲的儿子，天之骄子。所以中国古人有句俗语叫天时地利人和，我们做生意也好，做买卖也好，或者我们工作学习也好，都讲究一个什么？天时地利人和。第一个是什么啊？天时。说通过这些俗语，我们就知道我们中国古人他是敬拜天的。所以还有这样的词，说天生我材必有用，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我们可以人计划做一些事情，但是最终成就的是在于谁呢？在于老天。所以中国俗语说了，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还有一句俗语什么叫大事小事乎母，大事乎天。我们生活当中发生了很多的事情，对吧？当我们遇到小的事情的时候呢，我们喊自己的妈妈，妈妈呀，你帮我这个，你帮我那个，你给我解决这个，你给我解决那个。但小的事情的时候呢，我们会呼喊妈妈，在真正遇到大的事情的时候，没有人喊妈。为什么？喊妈也没有用，妈妈也解决不了。所以说呢，大事的时候啊，人们都喊天呐，都呼天，说老天爷呀，你帮助我吧，老天呀，你施恩典给我吧。说小事乎母，大事乎天。我们通过中国古人留下的这些俗语，我们就知道了，我们中国古人就是敬拜天的，敬拜上帝的民族。所以我们第四点呢，我们要通过人的心灵世界显明神的爱和神的永恒。我们看到这些图片的时候，我有很多的小动物，对吧？有松鼠，有老虎，有猫，有狗。那我们上学的时候学到了，说了我们人是高等动物，说课本里呢把我们人呢划到了动物的范畴，说人是高等动物，虽然是我们是动物，但是属于最高级的最高等的动物，但是不管高级动物是低级动物都划到了动物的范畴。但是我们今天来看一下，我们人到底是不是高级动物呢？我们知道呢，100年前的动物，不管松鼠也好，你说老虎也好，猫也好，狗也好，那我问一下大家，100年前的这些动物呢，他们的生活习惯，他们的饮食习惯，他们的品性，现在呢改没改变呢？他们并没有改变。100年前的老虎吃什么食物呢？他现在还吃什么食物？100年前的老虎怎么生活呢？现在还是怎么生活？猫也好，狗也好，都是如此。100年、1000年，他们生活习惯，他们生活习性也没有任何的变化。但是我们人呢却全然不同，我们每人呢每天在变化，可以用一句成语叫日新月异。我们人每天在发生巨大的变化，不断的更新，在发展，在创造，特别现在这个社会发展更快。那么我们人，大家看一下这个房子，对吧？很简陋的房子，但是呢是以前了，现在我们看到建的房子越来越漂亮了。现在看到一些大城市的高楼大厦的时候，建造的真的是特别美观，特别坚固，而且呢高度到几百米这么高。可以看到人类社会在不断的发展，在更新，在创造。但是看到动物呢，100年前是如何，现今还如何，1000年如何，现今还是如何。他们没有任何的变化，他们的生活习惯，他们的饮食习惯没有任何的变化，但是我们人却完全不同。那人为什么有着创造性呢？我们看一下，这是我们最早的时候自行车，对吧？后来我们有了摩托车了，后来有了什么汽车呀，现在我们有了飞机。可以看到交通工具呢不断的发展，在更新，在变化，可以真的是可以说是日新月异了。但是人为什么这样的在发展，不断的更新，不断变化呢？动物为什么没有变化呢？我们今天来详细的来说明一下。我们知道呢，150多年前达尔文写了进化论， 写了进化论之后呢，认为人是进化来的。那么进化论的最初呢，就是爆炸论。大概的意思呢，就是宇宙当中有一个特别巨大的灰尘团，有一天呢，中间压力越来越大，有一天爆炸了。爆炸的时候呢，随着岁月的流逝，形成了现在的宇宙。这些天体慢慢形成了之后呢，它又按照各自的轨道，再有规则的在运转。说这个宇宙特别有规则，特别有秩序，像我们的太阳系，像我们的银河系，像我们的河外星系，每一个天体都是按照各自的轨道在运转，它是特别有规则的。按照达尔文的进化论呢，就是一个爆炸之后形成了这样的秩序。但是呢，我们看一下，我们上学的时候学的科学原理呢，科学定律是怎么说的呢？热力学定律有这么一个定律，说一个孤立的系统如果没有外界干预，会由有序变为无序，复杂变为简单。达尔文说了，说没有神，没有上帝呀，这些自然界当中的这些天体的这么有规则的运转都是偶然形成的，没有上帝，没有任何人干预它。但是热力学定律是怎么说的？如果一个系统没有外界干预，它会有有序的变成什么？无序。特别有秩序的一个系统，如果没有人干预它的话，随着岁月的流逝，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有序渐渐的会变成无序，它会有复杂变得越来越简单。就比方说我们所居住的这个房子，这个楼房，如果100年时间、500年时间没有人维修它，没有人管理它的话，这个楼房不会越美观，不会越来越坚固，而是会倒塌的，完全是重新归于尘土。我们看到现在很多的农村动迁了，农村里面已经没有人居住了，留下很多的老房子，这些老房子随着岁月的流逝，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会变得越来越坚固越美观吗？绝对不会。它会随着岁月的流逝，它都会倒塌，重新变成尘土。我们的这个城市一样，我们这个城市如果人没有管理这个城市的话，过了50年，过了100年之后呢，这个城市呢就变成一片荒芜，会成为一片废墟的。说热力学定律告诉我们，如果没有外界干预的一个系统，它会由有序变成无序，由复杂变成简单。但是按照达尔文的进化论呢，说达尔文认为没有上帝，没有神呢，说没有外界干预的情况下，大家知道一个东西爆炸了之后能有秩序吗？它一定是无序的。按照达尔文的进化论呢，爆炸完之后有无序，也没有上帝的干预，它自己慢慢变成有序的自然界了，形成有序的太阳系，形成有序的银河系，形成有序的宇宙，这怎么可能呢？所以呢，它是由简单，按照达尔文的计划呢，由简单变为复杂。爆炸之后呢，它是一个无序的特别简单的一个东西，结果怎么样？它变成了什么？复杂有序的一个系统。大家想象一下，这就违背了科学原理，也违背了现实，它违背了热力学的定律的，它违背科学原理的，它也是违背现实的。因为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没有一个例子能够证明了一个东西没有任何人去管理它的话，它会变得越来越好，越来越精美。现实生活当中呢，没有。我们居住的楼房，我们所穿的衣服，我们所在的城市，如果没有人管理它，没有人干预它的话，我们所眼睛所看到的一切都会变成什么？荒芜，都会变成废墟。说达尔文的进化论，它是违背科学原理，也是违背现实的。那么达尔文的进化论说了，我们人是进化来的，最初有一个单细胞阿米巴，后来分裂成双细胞，又变成无脊椎动物， 后来变成有脊椎动物，后来又进化成鱼，大家看进化成鱼了，后来鱼又慢慢进化成爬行类动物，爬行类动物呢又进化成猴子，又进化成类人猿，后来变成什么人了。按照达尔文的进化论是这样的，人一点点进化来的。但是呢，科学家发现了每一个物种都有它自己的 DNA， 有各自的遗传信息，每一个物种的遗传信息是完全不同的。但是按照我们遗传学的法则是这么说的，每一个物种按照各自的遗传信息代代相传，就每一个物种有它的遗传信息，都有它自己物种本身的 DNA， 那每一个物种按照各自自己的遗传信息代代相传，说我们中国有句俗语叫什么，叫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如果你把豆的种子种在土地里的话，它长出来一定是豆子，你把瓜的种子种在土地里面，长出来一定是瓜，叫种豆得豆，种瓜得瓜。那每一个物种也是按照各自的遗传信息代代相传的。但是很多人说了，为什么是基因突变所导致物种之间的进化？但是呢，遗传学法则说了，基因的突变不能改变物种。那么我们今天来看一下，大家知道呢，前几年呢，日本福岛核电站它发生了爆炸。发生爆炸之后，日本福岛核电站周围的一些植物、生物，包括动物呢，都受到了核辐射。受到核辐射之后呢，它们的基因都发生了突变了。但是我们看一下，这是一只猫，这个图的一只猫啊，看到这个猫的一个身子，但是呢，两个头，四个眼睛，基因发生了突变了。这就是当时的一条鱼啊。一个身子，两个脑袋，两只嘴巴，基因发生了突变。这是一只青蛙，我们大家知道青蛙几条腿呢？青蛙是四条腿，但是呢，因着遗传变异的基因突变的这个青蛙呢，它变成了八条腿，长了八条腿。大家看到这是个向日葵啊，大家知道向日葵呢就是一个头，一个大盘子啊，里面挤了很多的向日葵。但是我们看到这个植物受到福岛核电站的核辐射之后，它基因发生了突变呢。大的向日葵头周围呢有一些长了小的一些向日葵。哎，这是一条鱼，受到核辐射的鱼。之后呢，一个脑袋，两个身子。最后一个呢，这是一个农夫啊，在地里挖出的一个红薯啊，啊，盘的像一条龙一样，对吧？这些呢，我们看到猫也好，鱼也好，青蛙也好，向日葵也好，红薯也好，不管动物也好，植物，它们都因着核辐射发生了基因突变。但是呢，基因虽然发生了突变，但是并没有改变它们的物种，只是外部的形体发生了一些变化，比如说小老鼠最终变成大老鼠，向日葵有很多的头了。一个猫长两个头了，一个鱼长两个嘴了，一个青蛙长八条腿了，只是外变的形体形状发生了变化，但是物种改变了吗？物种绝对没有改变，它还是青蛙，它还是猫，它还是鱼，它还是向日葵，它还是红薯。所以基因的突变不能改变物种。但是呢，达尔文当时写进化论的时候，科学技术并不发达，说人们对微观的世界呢并不了解，比如说呢 DNA 遗传信息，什么染色体、细胞等等分子、原子，当时人们对这个世界呢知之甚少，因为当时的那个时代呢，人们对微观的世界是并不了解，人们只是拿着眼睛看外部的一些形体，有一些相似的部分，所以呢，就达尔文当时写了进化学说，或者一种理论，进化论一种理论。但是达尔文呢，他写的进化论用了很多假设这个词，就是达尔文写的进化论并不是经过科学去验证去证实的，它是一种推论，它是一种假设，它是只是一种学说，并不代表它是真理。所以我们看到进化论的时候说违背了科学 真理。所以呢，说基因突变导致了我们人有鱼什么进化成爬行类动物，又爬行动物变成猴子，猴子进化成人，进化成猎人猿，猎人猿进化成人。按照达尔文的进化论呢，就遗传信息、遗传基因，随着时间的推移，它都在发生变化。但事实是什么？变不变化是不变化。说每一个物种按照各自的遗传信息代代相传，说基因的突变不能改变物种。所以我们今天通过学习这样的部分，我们知道我们人绝对不是进化来的，绝对不是进化来的。那么我们人是怎么来的呢？啊，是圣经告诉我们是创造来的。所以呢，有了创造论。我们在使徒行传，圣经里面使徒行传的17章24节有这样的话语，说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即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所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他从以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在圣经里面呢，很分明告诉我们说，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即是天地的主，就是我们中国人所说的老天爷，西方人所说的上帝。他创造了宇宙万物，又给了我们人生命，给了我们气息，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所以现在科学家呢发现了，通过遗传学发现，我们整个人类拥有共同的祖先。我们不管是黄色人种、白色人种还是黑色人种，实际我们祖先都是一位，拥有相同的 DNA， 是完全是符合了遗传学的法则。所以在圣经里很清楚告诉我们，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所以我们人类拥有一个祖先，我们人类祖先是怎么来的？是我们上帝创造，上帝创造。所以呢，我们看到了人生命的是有两种生命形式的。我们今天看一下毛毛虫，毛毛虫变成蝴蝶了。来看这个图片的时候，是一只毛毛虫。哎呀，这个毛毛虫长得是特别的难看，对吧？身上呢长着很多的毛，完之后呢，这样的不断的扭动的身体啊，吃着啊地上的菜叶子、蔬菜叶子等等。但是呢，这么一个不起眼的毛毛虫，到了秋天的时候呢，哎，它绣了一个自己整了一个茧呢，完之后呢，把自己的身体包裹在茧里。我们看到这个茧外面的时候，没有任何的生命的迹象，好像完全是死了一样。但是特别惊奇的时候，第二年春天呢，这个毛毛虫怎么样呢？破茧而出，就不是毛毛虫子了，它是变成一只怎么样？一只美丽的蝴蝶。我们看到一个毛毛虫子，它有两种生命形式，一种是以毛毛虫的身体，属地的身体，一种生命形式。但是呢，它还有另一种生命形式，第二年春天它破茧而出，成了一只美丽的蝴蝶，它能够在天空飞翔，有属天的生命。它既有属地的毛毛虫，又有属天的能够在天空飞翔的蝴蝶。蜻蜓也是同样，蜻蜓有一位是有这样的水，叫水质的一种水质的虫子，这种变成了蜻蜓。连天空的飞鸟都是同样的，它们都有卵孵化成鸟。所以我们看到这些小昆虫也好，这些动物也好，它们都有两种生命形式。那我问一下大家，我们人不比这些小昆虫，不比毛毛虫子，不比蜻蜓的贵重的多了吗？不尊贵的多了吗？那难道我们人就有一这样的一种生命形式吗？不是的。那么我们今天我们来具体讲解一下我们人是怎么来的。在创世纪2章7节有这样的话语，说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这个上帝呢，当时怎样创造了我们人？在创世纪里面呢说了，说耶和华神按照神的形象造人，按照神的形象来造男造女。 因为我们上帝造我们人的时候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按照神的形象造的，按照神自己的形象造的，所以神把我们人造的特别的荣耀，特别尊贵的，因为是拥有神的形象。那具体怎么造的呢？在这里说了，说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就是用尘土造了我们人的身体。我们的人的身体是用土造的，所以一个人去世了之后，我们怎么说了？说入土为安，入土为安呢？我们一个去世的人之后，到火葬场去火化了，火化结果呢，就剩下一把尘土，放在那个骨灰盒里面。所以我们人的身体是就是一把土而已，我们身上70%大概是水分，那么经过蒸发之后呢，重新变成水蒸气之后呢，又重新回到了天空之中。但是下一步呢，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所以我们人有两部分组成的，一个是我们用尘土造的身体，一个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贵重的永恒的宝贵的灵魂。所以呢，那口生气是就是神放在我们里面的按照神的形象造的尊贵的荣耀的灵魂，就是我们人的祖先亚当。那么我们亚当外面是身体，还有什么里面的生气，就是我们说的灵，灵魂。那么神放在我们的里面的灵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因为神是一位创造主，神又按照神的形象造了我们人了，所以我们人人也有创造性。我们看到不管多聪明的动物，多么强悍的动物，不管这个动物多么的力量多么的巨大，但是100年前的动物是如何，现今还是如何，他们的生活习惯，他们的生活习性没有任何的变化。但是唯有我们人真的在日新月异的在发展，在更新，在变化，在创造。那为什么我们人具有创造性呢？因为这位创造主按照上帝的自己的样子造了我们，所以因为神是一位创造主，神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了我们，所以我们人有创造性。所以我们人绝对不是动物的范畴，我们人绝对不是动物，我们人也不是高等动物。说中国古人留下这样的俗语，说了人是万物之灵长，人不是动物，人是万物之灵长，说离地3尺有神灵。我们人里面有神的灵在我们里面，因为神造我们人的时候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约翰福音4:24说了，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所以我们人绝对不是高等动物，我们人是万物之灵长。上帝造我们人的时候，把拥有神的形象的灵放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人是荣耀的，我们人是尊贵的，我们人绝对不是由动物进化来的。所以我们人有身体，我们的身体从土里来的，将来有一天呢，我们身体要重新回到土里面去。那我们的灵呢，是从神那里来的，是从天上来的，所以我们身体就叫今生。我们的身体到了70年，到了80年，到了90年，我们身体的器官就朽坏了，最终怎么样，入土为安。但是我们的灵呢，从神那里来的，从天上来的，它是什么？它拥有永远的生命，它是拥有永远的生命的，因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神是自有拥有的。那我们的灵魂呢，同样拥有永远的生命，就是拥有永生。所以我们看的时候呢，植物有什么体？植物只有身体啊，动物呢有身体，还有什么魂？魂呢就是我们所说的情感的世界，情感的精神的世界，喜怒哀乐等等，动物也有。但是我们人呢，我们有人有身体，有魂，还有什么？拥有神的形象的尊贵的荣耀的宝贵的灵魂。那这个灵呢？什么是灵呢？灵有什么样的品性呢？灵就是思慕神，思慕永远，敬畏神，对神有关心。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颗宗教心， 我们人生在最难的时候呢，总是有呼喊天的心。西方人叫 My God， 我的上帝。我们中国人经常喊什么？我的老天，我的老天。所以呢，灵呢，就是能够感知神、思慕神、敬畏神、思慕永远，对着神有关心。但是呢，动物没有，唯有什么？唯有人有。因为人是神按照神自己的样式造的，所以我们人有创造性，所以我们人能够日新月异的在发展。那么身体呢，它有食欲，有睡眠欲，有性欲等等。那魂的世界呢，就是感觉的世界，感情的世界，精神上的一些欲求。那灵呢，就思慕永生，思慕永远的世界。所以我们有灵，有生气，我们人能够思慕永远。所以我们在给别人祝福的时候怎么祝福啊？你永远年轻，你永远健康，你永远幸福，你永远长寿等等，我们都用这样的词。那为什么我们人喜欢用永远这个词呢？因为我们的灵魂它是从永远的神那里来的，我们的灵魂本身是永远的存在的，它是拥有永远生命的，所以我们人就思慕永远。所以在传道书三章十一节有这样的一段话语，说神造万物各安其事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原本作永远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说神在造万物的时候呢，造其他东西的时候没有说给永生，但是唯有造人的时候说了，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的心里。但是呢，人不知道自己有灵魂，更不知道自己的灵魂是拥有永远的生命的。所以说了，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人不知道自己有灵魂，也不知道自己的灵魂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也不知道自己灵魂是拥有永远生命的。所以我们人在世上生活的时候呢，只是为了今生。所以呢，我们一般和人交流的时候说了，到底为什么而活着呀，就问了。大部分人会怎么说呢？人活着不就是为了衣食住行吗？不就是为了吃穿喝吗？衣食住行啊，就是人们以为我们的人生呢，只有身体，只有今生，所以呢，只是为了衣食住行，只是为了吃穿喝，所以呢，人们呢不关心灵魂。所以我们现在人在世上生活的，我们物质条件也特别富裕，特别发达，但是我们看到人的心里呢，却是特别的虚空，特别的空虚。我们看到这一位呢，可能大家都看到这个图片的时候，大家可能都知道了，这一位叫什么？苹果公司的创始人乔布斯。说乔布斯呢，真正创造了一个神话一样，把一个苹果公司打造成世界上最优秀的公司。说人们一提到苹果公司的时候，苹果手机、苹果电脑的时候，都是世界第一的，都是最棒的、最好的。我们看到这个图片的时候呢，乔布斯也笑得特别灿烂。但是后来50多岁的时候呢，乔布斯发现自己得了什么癌症。我们看到这个图片的时候呢，当时乔布斯已经特别很衰老，也是很消瘦了。他拿了一个 iPad， 对吧哈，上面写了一个图片，说人的肠的胃、人的什么胰岛、胰腺等等。后来呢，乔布斯在50多岁的时候，他发现自己得了癌症。这张图片呢，就是乔布斯最后的一次演讲。我们看到这个图片呢，乔布斯已经特别特别消瘦了，身体也特别的憔悴，特别消瘦。这是呢，乔布斯离世之前。很快离世之前和他妻子的一张照片，大家看到这个的时候，这是乔布斯临终之前在医院里可以看到很多的仪器啊，这个乔布斯身体插了很多的仪器在监测他的身体。当然乔布斯实际上呢是特别富裕特别有钱的人，但是呢乔布斯的这些所有的这些他的能力、他的金钱、他的名誉、他的地位没有拯救他的生命。所以乔布斯在临终的时候呢，他写了一段遗言，我也读给大家听一下。乔布斯临终的时候说了这样的一段话， 说，作为一个世界500强公司总裁，我曾经叱咤商界，无往不胜，在别人眼里，我的人生当然是成功的典范。但是除了工作，我的乐趣并不多。到后来发现，曾经让我感到无限得意的所有社会名誉和财富，在即将到来的死亡面前，已经全部变得黯淡无光，毫无意义。我多次问自己，如果我生前的一切被死亡重新评价后，已经失去了价值。因此乔布斯拥有所有的财富，所有的名誉，在生命面前显得没有什么价值和意义，因为呢，他不能带走一点点东西。所以他后来说上帝造人时给我们以丰富的感官，是为了让我们去感受他预设在所有人心底的爱，而不是财富带来的虚幻。就乔布斯一生当中呢，特别拼命的，特别努力的去工作了，他要不断的创造更多的财富，创造更多的财富神话，成为无数人仰慕的偶像，无数的年轻人都特别崇拜乔布斯，把他当成自己的偶像一样去崇拜。但是呢，乔布斯以这样的50多岁的一个特别这样的一个短暂的一个生命形式结束了。那这个说明什么呢？我们的人生呢，不单有今生，我们人生在世上生活的时候，不是只是为了衣食住行，不是只是为了吃穿喝，我们人有灵魂，我们人的灵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它是荣耀的，它是尊贵的，它是永恒的，它是永远的。当然了，我们在世上生活的时候，我们是需要去学习，去需要去工作，去需要去挣钱，但是这些呢并不是全部，并不是全部，我们的关心我们的灵魂。所以我们人生呢，人生的家有四个阶段。第一个呢，就是我们人出生的家，可以看到这个孩子，这个宝宝出生了，对吧，特别的可爱，就有我们人出生的家。第二个家呢，就是我们宴乐之家，说我们结婚了，我们成家了，我们建立了自己的家庭。第三个家呢，就遭丧之家，一家人呢，有一个人去世了，死亡临到了，成了遭丧之家。第四个家呢，就是我们人有一个永远的家。我们人生有家里有四个阶段，第一个是我们出生的家，在一个家庭出生了，后来我们自己结婚了，成了家了，后来有了什么，人生临到了死亡，成了遭丧之家。第四个呢，就是我们人有永远的家。所以我们人不能只关心，不关心永远的家，只关心今生，不关心永生，只关心身体，不关心灵魂。这样的人生都是不是一个完全的人生，不是一个完备的人生，不是一个成功的人生。所以呢，我们的关心我们永远的家，我们的灵魂将来要到一个永远的家里去，因为我们的灵魂它是有永远生命的，它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我们的身体不是永恒，不是永远的，到了70年、80年、90年，我们所有的身体器官都朽坏了，都老化了之后呢，重新回到土里面去。但是我们的灵魂呢，会从我们身体的一个房子里面离开，他要去到永远的地方，因为他是有永远生命的。他离开了这个土房子之后，他有两个地方可以去，一个地方是什么？永远的天国，就是从永远的神那里来，都要回到永恒的神那里去，从哪里来回哪里去。我们的灵魂呢，有一个去的地方呢，永远的天国。我们灵魂还有一个可去的地方呢，就是永远的地狱，永远的地狱。当然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我们的灵魂能够进天堂，但是呢，不是我们想进天堂就能进天堂的，不是我们的灵魂想回家就能回家的。圣经在希伯来书9:27说了这样的话，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 死亡对每一个人都是特别公平的，无论你是谁，无论你有名誉，你有地位，无论你钱多钱少，无论你是男人是女人，你是黑色人种，你是白色人种，你是黄色人种，死亡对每一个人都是特别公平的。当然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我们的灵魂将来能够回到永远的天国，回到我们灵魂的家，天国那里去，但是不是我们想去就能回去的。圣经告诉我们，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有一个审判的世界，将来我们的灵魂都得站在神的审判台前，接受神的审判。那么如果我们的灵魂有罪的话，如果我们灵魂有罪的话，我们的灵魂就回不到灵魂的故乡天国。所以我们借着这次福音班，我们向大家显明的是，要分明的告诉我们大家，我们人不是进化来的，不是由动物进化来的，我们人是由上帝创造，我们人不但有身体，我们还有贵重的宝贵的永恒的灵魂，这个灵魂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上帝是存在的，与天地万物都是神创造的，所以天地万物里面有很多的自然规律，有很多的原理，有很多的法则。说科学家说了，科学家只是上帝创造天地万物当中宇宙规律的发现者，这些天地当中的这些规则原理不是人发明的，只是人发现了而已。说上帝创造了天地万物，又按照上帝的形象造了我们人，给了我们永恒的灵魂。上帝造了我们人类第一个祖先亚当，上帝特别的爱亚当，称亚当为儿子。所以呢，我们人去敬畏神，相信神，纪念神，是理所当然的，也是我们的本分，因为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上帝也特别的爱我们。所以我们今天通过福音班，让我们能够去认识这位神，我们去敬畏神，相信神，纪念这位神，也是我们人的本分。所以呢，通过这次福音班，我们不管有信仰的人也好，说没有信仰的人也好，我们通过福音班的学习，我们能够真正的认识神，能够与神和好，能够与神交流，能够与神见面，那么我们的人生就变得特别有价值有意义啊，特别的感谢。那么今天呢，我们第一课的讲解就到这里。
我来做一次祷告。圣洁爱我们的父神，特别感谢这次你给了我们福音班，借着福音班我们能够把神向我们每一个人见证出来，显明出来，我们通过神的话语能够认识神，我们知道天地万物都是神所创造的，神又造了我们人，给了我们又有神的形象的贵重的宝贵的灵魂，所以我们人能够去纪念神，相信神，敬畏神，是理所当然的，也是我们人的本分。我们通过福音班的这样的学习，能够把我们信仰的根基能够打牢，最终让我们能够过着一个得胜有余的信仰生活。特别的感谢，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